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8月6号，公元2018年9月15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谈人工智能，强调机器再复杂精密也由人类情绪所控制；百余名藏人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前举行抗议；欧洲议会决议强调欧中关系核心应该是推动中国的人权法治。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在阿姆斯特丹出席慈悲与科技专题座谈会，在观赏了主办方展示的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等科技成果后，尊者强调，自己认为再复杂的科技机械也无法超越人类更为复杂精密的思维能力。谈到透过科技提升人类寿命的议题，尊者评论说，生死为自然规律，比起延寿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的一生有意义，去行善避恶。今天9月15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新教堂出席慈悲与科技专题座谈会。这一座谈会包含两场主题讨论，第一，机器人远程呈现人工智能。在第一场座谈会上，主办方安排一名因病从小失去双臂，在科研公司帮助下获得机械手臂的女孩与尊者对谈。
Yes, mission very important, but mission control not by machine but human being。
在听闻这名女孩借助科技手臂重获自信的故事后，达赖喇嘛尊者评论说，机器固然先进，但控制机器的不是机器，而是人类，并且是人类的心念情绪。最终建设性的正面情绪能够让人的行为也具备建设性，如果在愤怒等情绪下，则会导致破坏性的行为。尊者与现代心理学专家接触，发现现代文明建立于物质之上，大家关注的也多为感官层面的觉受，而不是内心层面的感觉。另一名因身体原因而透过机器人与尊者进行远程接触的女孩提问，是否有可能下一世达赖喇嘛是女性。尊者表示，首先要确定藏人是否认为达赖喇嘛转世制度有必要延续下去，如果认为应该终止，那么下一世是男是女也不再需要讨论。如果届时这一制度仍然存在，那么依照实际情况，若女性达赖喇嘛在佛法事业上具有更好的效果，那么就不能否定这一可能。尊者在今天的座谈会上也强调，不论再怎么复杂精密的机器，也无法替代人类的智慧。但尊者也表示，欢迎各方来证明这是错误的判断。第二场讨论主题为疾病、衰老以及健康。主办方问尊者是否希望长生不老，尊者表示，长生不老是不符合实际的期望，不论借助何种途径，一个人的寿命也绝无可能超过200岁。如果持有太多不现实的期待，就会面对更大的失望。
I think important is while we alive, remain harmoniously.
在被告知现代研究可以让动物重获年轻，尊者鼓励各方继续朝着这个方向研究，但同时也指出， 人的出生与死亡是符合自然的规律，因此自己不认为延寿是重点，重点在于有意义地度过一生，避恶行善。此外，昨天14号，尊者抵达鹿特丹时，与四名声称受藏传佛教上师性侵的弟子进行约20分钟的会面，接收了他们递交的受害者书面证词。有媒体报道指出，这四人在会后表示，达赖喇嘛表示会对此事做出行动，将在定于今年11月召开的藏传佛教各传承领袖会议上讨论。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上百名藏人与西藏支持者聚集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前进行抗议，要求中共停止打压西藏等民族的人权。详细内容请听多吉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9届会议于9月4日在日内瓦万国宫正式开幕。中共方面有中国成组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于建华参与，并于9月13日发表了讲话。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在2018年11月6号至9号间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第三次审议。9月14号在驻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前聚集了数百名来自以瑞士和涅治敦斯德为主的各地藏人以及关注西藏命运的人士、非政府组织代表等举办了抗议活动。抗议者们高举着西藏国旗，手持写有西藏属于藏人、释放班禅喇嘛、停止实行民族灭绝政策、停止强行牧民搬迁等标语的横幅，并且高喊着西藏独立和停止民族灭绝的行为等口号进行抗议活动，并提交了五项建议的呼应要求。五项建议的主要内容为：第一，要求立即释放以班禅喇嘛根登曲吉尼玛为主的所有藏人政治犯；第二，停止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内实行民族歧视，停止虐待自焚抗议者的亲属；第三，立刻以达赖喇嘛尊者的特使进行和平谈判；第四，允许联合国相关人员了解西藏境内的实地情况；第五，允许国际媒体记者自由入境西藏并了解实情。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洲议会于9月13号通过欧中关系报告，内容包含欧中经贸关系、西藏与新疆人权状况以及台湾问题。报告表态，欧盟必须将改善中国人权、推动中国法治视作欧中关系的核心。综合媒体报道，由欧洲议会外委会成员巴斯贝尔德起草的这份议案获得530票赞成、53票反对，另有55票弃权。外交家网站在一篇文章中赞扬说，欧洲议会这份有关中国的最新决议比起过往的态度更为现实。欧洲议会对一个强大威权国家的崛起作出回应，这种对自由价值观的强烈表态值得欢迎。欧中关系报告指出，欧盟必须将改善中国人权、推动中国法治视作欧中关系的核心，并敦促欧盟各成员国在中国人权问题上采取更为坚决、更具透明度的政策。该决议还呼吁欧盟及其成员国敦促北京 不要再对台湾进行军事挑衅，危害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和平手段来解决所有争端。决议还支持台湾加入世卫和国际民航等国际组织。而本月12号，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也将中国与其他38个国家列入可耻名单，谴责这些政府打压与联合国接触的公民。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这份年度报告中指出，这38个国家的政府对维权人士的报复行动还包括虐待、监视，把他们的维权活动刑事犯罪化，对他们和受害者发动公共侮辱运动。中共外交部随即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反驳，指该报告内容严重失实，干涉中国司法主权。中共反而要求联合国人权机构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并进行反思改进。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三天，教育研究中的原认知和注意力训练。对科学家来说，今天的主题是尚在起步阶段的学科，但对于在场的僧侣来说，提高专注力、情绪控制等都属于心智训练的基本内容。印度传统文化对此已经有几千年的经验，积累了大量知识，也发展出一整套训练方法。因此，下午的讨论中，僧人们积极参与，不仅提出各种问题，也表达了一些看法和疑问。大家对原认知这一概念的定义有许多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科学家和僧侣们反复讨论，努力向对方解释这一概念在自己的领域中的含义。一位印度学者向科学家们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科学家们介绍了一连串术语，这些术语各有不相同，但却面目相似，好像听起来都差不多，他们之间是否有重合？为什么要有如此繁琐的术语？他们真的有必要互相区别吗？他说他感到一种语义学上的困惑，这也是在场不少观摩者想问的问题。著名大脑神经科学家理查·戴维森代表科学家为大家做了解释。他说，现代科学为了发现大自然的奥秘，包括人脑和人的心智的奥秘，必须在实验室里对研究物件进行实验和测量。为此，必须对研究物件在各个观察维度上设立变数，并对这些变数限制条件加以精密测量。这些变数的定义就是科学术语。科学术语之间有些确实差别很小很微妙，有些却差别巨大，但是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建立这些科学变数，给术语以定义，本身就是科学探索的一部分。科学家们必须怀谦卑之心，谨慎地对待科学变数和定义。为期五天的对话会已经过了大半，明天将迎来对话会的第四天。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三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